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许哥您好，欢迎您，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每周三下午5点时段啊，跟各位啊，包括跟许哥啊，一起来学习请教园艺知识的时间了。那么每一次呢，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哈，提出的问题总会比我们的时间更多哈。所以刚才节目开始前呢，跟许哥商量了一下，咱们今天就先啊，把这个之前没有来得及解答的短信平台上的问题啊，请许哥先帮我们解答一下。那么这些问题呢，也非常好。也都很有代表性。那首先许哥啊，我们先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他想请问这个叫做翻滚芋头啊，该怎么样种呢？这个问题是来自尾号0250的朋友啊。什么是翻滚啊？翻滚竹芋啊，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翻滚竹芋，
就是我，因为我也在搜索了一下，说是也叫翻滚芋头。是不是芋头的一个品种呢？
好，我就把它拿来当做芋科来讲好了。因为这个名称啊，各地有各地的讲法，或者各地有各地的说法。好像西红柿，台湾就叫番茄，还有东北人有的西红柿就叫柿子啊，都
是
就是说每个。不过以它芋头芋来讲的话，那我就讲，通常这个芋头啊。他在种的，他虽然是粗放，可是这芋头不管是大芋头小芋头，因为它是粗放，但是它的土壤哦，必须要有很丰富的这种什么叫做腐殖土，就是那个好像在山里面落了很多叶子，很多叶子以后呢，它就那叶子落叶就腐殖了，跟这个土壤啊混合在一起，那很松软。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为什么芋头多半都是种在山坡地上面，当然也有很多是种在这平地上，但是平地你要种芋头的话就比较有点划不来，所以说种在山坡地上的话，因为山坡地除了树木以外，你要种在山坡地的东西啊，说实在比较不多，而且呢因为它的条件稍微比较差一点，但是有一点，因为它的腐殖土很深厚，很适合种这个芋头，不管是大芋头小芋头。那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种在你家的话，你家的那比如说种你说用木头给它钉一个箱子，比如说是4尺8尺这样长的箱子的话，你里面放的土一定要很松软的土，但是绝对不要那种好像松软到像好我也不讲说 Lowe's 啊或者 Home Depot 有卖一种绿色的那包装的那个袋子的土，我以前常讲它在 on sale 的时候是2块钱，那如果平常的价钱是5块钱一袋、on sale 2块钱，但是这种土啊它这个有一点 quality 很不稳定，为什么？它有的时候啊，它里面90%都是什么？都是木头屑。木头屑是很好的，可是它里面一点土都没有，所以说拿那个来种菜啊、种果树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土，尤其是种菜，比如说菜谱里面倒这个，所以说你打开来的时候，这袋子里面如果你一看到有那木头屑的样子，如果它还没有完全腐蚀的话，你可以看到黄黄的，一小颗粒的，那几乎就是木头屑。如果完全用木头屑来种菜的话，那说实在是绝对长得很不好，一定要有土。同样的，你这芋头不管大芋头小芋头，你种的时候它要松软的土，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土，如果没有土的话，你种在那土里面就真的那个会长得很不好，因为芋头是很粗放的东西，所以说它也没有除了太阳以外，太阳不要种在那个大阴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种在大太阳底下，但是呢 记得他很粗放，并不是很要人花很大的人工人力下去栽培。所以说你那个东西， 你刚刚讲竹头芋，它是芋头，
它叫翻鬼芋哈。哎，我看有些地方，我刚刚又 Google 一下，有些地方管红薯也叫这个名字，就是番薯哈。
哦，
那如果红薯的话，是不是就是地瓜？哦，我们北方人叫地瓜。
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
番薯。
啊，台湾叫番薯。那如果是番薯的话，它和芋头的栽培和种植啊，对土壤的要求一不一样呢？
差不多，大同小，因为它都是块根啊，它是种在土壤里面。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三不五时啊，多吃一点这个块根类，比如说番薯啊、小芋头啊、大芋头块根的，比如说像莲藕啊之类的。其实块根的东西啊，对身体所供需的养分啊，还比如说像马铃薯啊之类的，其实对身体的这个保健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三不五时啊，你们不要说啊我就要吃饭我吃面，没有错，但是呢你三不五时你就吃一点就块根类的这种食物啊，蔬果会比较对你的身体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关于为什么我每次要讲说啊，讲一件不管是蔬菜或水果或者块根类的东西，我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如何以食补来保健你的身体。为什么我会提，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可以种，但是市场上有的卖的，我知道的，哎，这个东西很好。比如说本来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今天我要讲的是
要讲什么？面包树吗？
面包树，其实面包树啊，在那个在那个尤其是亚洲超市啊，比如说是越南超市的话，它这个东西尤其是对泌尿系统是哪一方面呢？它对有肾脏病的，还有对这种泌尿科的，就身体上这方面有障碍的人啊，吃这个东西会有很大的保健。所以说本来是今天要讲面包树，可是还是以先回答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
好，谢谢许哥，我们等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来讲这个面包树哈，谈更多的细节哈。刚才关于种这个番薯的问题，您还有想补充的吗？
番薯这个东西，它这种的方法啊，就跟种那个地瓜一样，但是呢，你这个可以什么地瓜的话，它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洞一个洞，那就是它的芽眼。你把那个洞呢旁边这样切，比如说你一个地瓜，你不要整个地瓜拿去繁殖，你可以拿它的叶子、茎。拿它的茎一根哦，差不多有两个巴掌长的话，你把那个茎摘下来，又斜插在土壤里，松软的土壤里。但是第一个要大太阳，然后给它适当的水，它会长得很好，而且呢，它的功效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就这么简单了。
好，谢谢许哥哈。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之外呢，我们还有。尾号啊是7272的朋友，他想问许哥说，这个奇异果是可以种在花盆里吗？问哪里能够买到这个苗哈？因为我们上期刚好讲的是奇异果是吧？那么可以种盆吗？
可以，奇异果可以种在盆子里，但是这个盆子要大一点，不要那个小小的盆子。那个盆子差不多，你如果有到那个 Costco 的话，他那个 Costco 有一种盆子，口径非常大，但是你要买。大口径的话，你记得绝对不要上面大下面小，要不然它长大的时候它会倒。所以说你最好上面大下面也不要太小，这样高度就可以了。奇异果你种的时候呢，是可以种，但是记得你最好，如果说你是住在这个 apartment 的话，你 apartment 的阳台上啊，最好有一点太阳。
好的。那他还问说，因为看到 Amazon 亚马逊上有卖一颗，但是没有分雌雄啊，因为许哥讲说这个是分雌雄的是吧？
对。
所以问说，那这样的奇异果是不是嫁接自然授粉的呢？
不是。
购买呢？
不是，因为在OK， 好，我告诉各位啊，在什么地方比较容易买得到？有一个哈维啊，有一个叫做 ACE。A B C D 的是 ACE 这个 hardware 啊，它也有苗圃，它有的 ACE， 它不是专门只卖那个什么钉子啊或者榔头，它如果比较大一点的 ACE 啊，它也有 nursery department， 它有卖石头、沙、土，通通有卖，它里面就会有卖啊任何的属于东方人的果实，比如说枣子啊。或芭乐或者是奇异果，它都有卖，它上面都有标明的公的母的奇异果。如果说你在 Amazon 上面买的话，我在想，因为上面没有注明公跟母，因为如果说在规定上面公母的话，那你就一定要种公母两棵，如果说两个母的两个公的，它的结果率会非常少，而且呢甚至于不结果。
OK， 好，谢谢许哥。好，那还有一位朋友在这个短信平台上留言，另外现在我看已经有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哈，那么请各位再稍后一下，因为我们到了休息的时间了，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并且继续解答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也打开啊，888-275-1628 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相关的这个园艺方面种植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发短信哈。那刚才已经有一位肖女士哈先打进来了，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她的电话。您好肖女士。
我想请问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颗田七哈，是一个朋友给我们的一个根吧，种了大概有两年，每年都结的都不少，但是呢都比较小，我就想请问一下许哥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说结的大一点，早一点没关系，让他长大一点，
让田七长得更大哈。许哥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是因为那田七啊，它这个东西有点叫做假人参啊，但是它的功效跟人参也是很接近的，它为什么会长结子结的小而且又少，当然如果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那个给他的土，给他的土一定要很 rich， 一定要很丰富，像腐殖土。好，这个是什么，我讲这个人参跟田七啊，它最主要它为什么像这个田七跟人参你每一年都要换土，为什么要换土呢？因为这个田七跟人参啊，他们会把土壤里面的精华会大量的吸收掉，那你今年种了以后呢，当你在采收之前你要每次啊要给它加了很足够的腐殖土，跟比如说牛粪猪粪马粪哦，你要给它很丰富的这种肥分让它长得，要不然呢、哦、它吸收完了以后啊，吸收完了以后等到明年的时候它不死，可是呢你是越长它的果子 越少或者是越小，因为它把它的精气土壤里面的精气神都给吸光了。所以说通常一般来讲种人参啊，它为什么它不好种的一点，你差不多你用过了这块地采收了以后十年之内你一定不能再种同一块地，它非常消耗土里面的精气神。
好，所以那让它长得更好的话是要给它更多的养分，要换土或者添新土吗？
你如果说一直种在原地的话你就要给它换土，但是呢你如果不要种在，你也是种在原地的话，你把它挖起来以后你挖的那个洞要重新填新的土或者是新的这些腐殖土下去，让它有丰富的养分来供应它，因为它都把土壤里面的精华给吸掉了。
OK，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解答哈。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哈，888-275-1628。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陆女士的电话。你好，陆女士。
哎，您好，
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徐哥，为什么啾啾比那个红枣的树，长了果还没长熟它就掉了？
嗯，那为什么呢，徐哥？
好，这有两个情形。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啾啾比它比一般的果树要开花结果的晚一点，当它开花的时候都在你不知不觉，因为它的花很小。当它在开花的时候，从开花的当下你就要非常非常注意到它的什么水，而且尤其像现在这两三个礼拜非常非常的热，如果你那个水跟不上这个它结果的这种吸收的是水分的话，它就会造成它大量的落果。所以说在越热的时候你就要不是浇水，要灌水。比如说你平常给它一加仑的水，你如果说超过了90度以上，你最起码要给它三个牛奶桶的水每一天。啊，你低过90度，像这两天它都是80几度的话，你就可以再恢复一加仑的水。如果说它水分不够，它就会造成很大量的落果。
OK，
所以会不会也许是肥料不够呢？
啊，不会，肥料不够。你只要你在一月份的时候，你给它肥料，比如说你家的啾啾币啊，枣子如果超过你家的篱笆的话，你给它的鸡粪或者牛粪，那个一袋里面，你最少给它三分之一袋就够了。一直到你采收为止，这一袋里面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袋的鸡粪就够了。
嗯，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张先生啊，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你已经在线了，请讲。哎，张先生是不是掉线了哈？我现在暂时听不到您的声音，不过没关系，稍后您可以随时呢再打这个热线进来哈。那么在接听更多热线之前呢，我们看短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位朋友他问说，这个茄子啊，需不需要打叶子？然后他是尾号6182的朋友啊，他问怎么给茄子打叶子呢？徐哥，
好，茄子是一定要打叶子，为什么呢？因为茄子的叶子都很大，所以说呢你就必须要打叶子。当这个茄子长得差不多八寸高的时候，你下面的4片到6片叶子，最下面的4片到6片子都要把它掰掉，记得都要掰掉，我们就叫做打叶。 OK， 你这个叶子把它打掉了以后呢，它会促进它长得会更健壮，而且呢它的结的果会更多。但是呢你如果不打叶，它一样会长得很好。但是依照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的话，我们要丰硕，我们要结果旺盛，这样我们才有更大的营收。当然肥料呢，一月份你在种的时候，你那个土壤一定要有很丰富的这种养分。你如果说啊，我每一年不施养分，我就可以种得很好，是可以。但是呢，年年，当你所种下去的蔬菜或水果，或者是瓜果类的东西哦，把这个土壤养分都吸光的话，它活是会活，可是会增加什么产量的减少。
嗯 ，OK， 好，这个打叶的方法呢，徐哥，您要不要再？
哦，打叶呢，我所谓的打叶就是
打叶，
茄子的打叶呢，我所谓的打叶呢，就是把叶子给摘掉，就把它掰掉，把它摘掉，不是剪掉，就整个就把它掰掉，就往下扯，它就断了，往下扯就掉了，就4片到6片的叶子，一定要把它摘掉，你最好以6片叶子啊，把下面的6片叶子摘掉，你上面只剩下好像5、6片，因为它还会继续再长嘛。所以说你下面的4片到6片的叶子摘掉，不怕它死了，它不会死，反而有助于它会结更多的茄子。
现在我看热线上又有不少朋友打进来了，刚才掉线的张先生也回来了，我们赶快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你好。
你好，谢谢。向许哥请教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有一棵20年的大概20尺高的这个枇杷树，我觉得它太高了，所以我想把它给从剪矮。那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的就是把它的主干给比如说剪掉5尺到10尺，可以这样去剪吗？谢谢。
不客气哈，因为刚好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刚才那一位张先生啊，听众朋友他在问这个枇杷啊，能不能直接把这个20尺强剪掉5尺到10尺呢？您建议怎么做呢？
好，这个时候啊，把枇杷剪枝是时候，而且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剪枝。OK， 最好。为什么呢？
是现在7月份吗？
对对对，你、
为什么？
你可以，比如说你家的枇杷长了20尺高，现在你要把它一下剪掉这个10尺都可以。但是呢，也不要剪到10尺，你大概剪到从上往下剪它的大概7尺，你下面留个差不多8尺，8尺10尺都可以。因为什么？你当你把上面砍掉了、锯掉了以后，平头剪，记得这个一个诀窍在哪里？你平头剪了以后，记得下面的侧枝不要去动它。会有两个情形发生，我们叫做强剪，你把上面的比如说它有20尺，你剪掉10尺可以没问题，但是像平头剪了以后或者锯掉，剪了以后安的10尺以下的所有的侧枝，不管大侧枝小侧枝，你不要再拿剪刀去把它剪掉，记得绝对不要剪。因为什么？强剪的情形之下呢，你如果再把下面的枝条剪掉的话，有两个情形会发生，第一个它会半死不活，第二个它会全死掉。 OK， 这是非常要注意。
okay，
但是呢，为什么说在这个时候剪？因为每一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天8月份的第一天，你要给它灌水，滴灌滴滴滴，这样滴灌滴24小时，让它充分的掌握水，而且土壤一直要保持水分。为什么呢？因为枇杷每一年9月份的时候开始什么开花了，所以说8月份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充足的水分。你在这个月呢，记得给它一袋的鸡粪。如果说你有旁边有用那个红砖围起来的话，你就把鸡粪就倒到红砖里面，记得一定要保持水，尤其是8月份一定要保持水分。你9月份它陆续开花的时候，当你采收的时候，你就会吃得很快乐。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么下面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是陈先生在等待啊。陈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我问一个问一下关于桃树的问题。那个我家的桃树呢，那个大概有9年，那么大了，过去长得都很好，那个开花结果都结得很多，但是今年呢，那个不好，今年花呢结得很开得很少，果子也结得很少，这个大小年这个事儿，我想可能应该不至于影响这么大吧，那个。主要问题呢是，今年春季树干呢裂了，裂得很厉害，那个树干很多地方开裂，爆皮。那么我听说是可能打3合1啊，我还没有打。现在问题是，它现在枝叶长得很茂盛，那我是应该打这个药，是应该全树都打呢，还是只打树干？如果全树都打，你现在是，叶子很茂盛的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打树干就可以了。好，谢谢。
好，许哥您怎么看呢？
好， 九年的桃子啊，今九年的桃子树，一般来讲 ，OK， 一般来讲，我们经营农场的这桃子农场的话，我们也是很怕这个一年多一年少。但是桃子的寿命并不是很长，差不多八九年，它大概就会慢慢慢慢衰。当它慢慢这个衰败的时候，我们在经营农场的时候啊，主干衰败，结果枝也会衰败。但是我们不能说哦，我们种了八九年呢，当它正旺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砍掉吧。我们不砍，我们虽然说把它砍掉，我们就嫁接，嫁接什么？嫁接好的桃子，好的桃子的枝条，我们嫁接在这一棵果树上面。好，这个桃子呢，在每一年记着一定要一定要，如果不要的话，你的桃子树我保证生病。而且呢，如果你再不喷药的话，我保证它就死给你看，而且是真的会很严重。桃子你每一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喷药，一定一定要喷药。如果不喷药的话，它二月份一发芽，它的开花的时候，开花的时候你还看不太出来，等到二月份二月底的时候，花开始落的时候，它的叶子的芽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它长出来的叶子百分之百几乎全部会发生一个叫做卷叶病，所有的叶子通通会卷，卷了以后就落光光。当它落光了以后，到二月下旬的时候，它的新芽会再长出来，但是呢，它已经 damage， 这个东西已经损害到它的结果，因为它二月份开花。当它如果说你还是不喷药的话，它的桃子就会白一块红一块的，会长得很丑，丑到就算可以吃你也不敢吃，这就是白粉病，会很严重很严重。所以说一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喷药，二月份也要喷药，每个月二十天，每隔二十天要喷一次，一直喷到五月份。当到六月份的时候开始采收的前一个月，你就停止再喷了，就准备让它一个月的药效期过了以后，你就可以采收了。所以说一定要喷药，而且喷药不是只喷它的树干，是要整棵都喷。而且这个时候它长得很好，那是理所当然，因为什么？它的那个发病期已经过了。但是呢，你不要以为发病期过，因为你没有喷药，它的所有的虫卵或者病都掉到土里面了。当它掉到土里面的时候，等到来年二月份开春的时候，它这些虫卵病卵就开始孵化了，孵化的时候就造成你整棵树都生病了。而且呢，如果说你不喷药的话，很可能这一棵真的会整棵会死掉。
嗯，好，所以这个许哥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啊，必须该喷药的时候别忘了喷啊，然后这个水分呢咱们也要给充足，养分也少不了哈。好的，那许哥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短信平台尾号4798的朋友呢，是想问许哥说他们家的火龙果的枝条很多都变黄了啊，花开的比去年也少，而且成果率很低，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呢？许哥我们有两分钟时间哈，麻烦您解答。
好，这个火龙果它枝条都变黄了，这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呢，因为太阳太大，虽然说 火龙果是属于多肉植物仙人掌科的，但是呢它太热了，而且它这个毕竟它已经适应了这个弯曲的这个气候，它不是 生长在撒哈拉沙漠上面，它没有那个习惯了，所以说一下酷热的时候，它的枝条啊，那个肉柄啊，它就会变黄。那变黄没有关系，但是呢，在像酷热的时候，100度、95度以上的时候，记得你给它一点水。虽然说它是多肉植物，仙人掌科，它很耐旱，但是因为我们驯化在这个区的，所以说当它酷热的时候，你还是要给它水。当然你不给它水的时候，它虽然不见得会死，可是它的那个肉啊就会变黄。它变黄啊并不是代表它生病，而是因为它缺水，因为太阳太大了。你一定在这个时候太阳太热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一样要给它足够的水。为什么呢？ 因为仙人掌科的这根呐、啊，都长在土表面，都很浅，所以说太阳一大的时候啊，它很快把这土壤晒得什么，晒得很干，而且很烫，所以说会影响到它的植株的生长。在这个时候，你给它水的话，可以降低它自己本身的体温，不会那么热，所以说它那个果肉那个火龙果的那个枝干呢、啊、就不会发黄，这一点很重要。任何的东西，如果说任何的果树蔬菜，如果在酷热的时候，你一定要及时的给它一点水分，不一定要养分，给它水分，让它蒸发的慢一点。
好，那谢谢许哥的解答。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刚好也就到这儿了哈。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啊，通过短信平台留言给我们，同样的号码88827516228。再一次感谢许哥，也谢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